哎，我们就接着早上我们谈到四八九五页，那这个在黑体字第三行真上愚痴者啊，那这个真上愚痴，哎，就是由这个长恒无间一直缓护啊熏染啊真上这样的一个颠倒性呢 啊所以这一方面的是真上愚痴啊。所以属于这种反复的，那也是，这种习性的养成啊，其实跟我们前面谈的善法是由众缘和合哈，那恶法也是如此，所以一个恶法熏成以后，会形成另外一个，因为某一个恶法啊，就像我们前面有谈的那个业道啊。也会因贪而感应嗔这个烦恼，因愚痴而感应嗔这个烦恼、哦、所以这个烦恼以相互辗转会生很大的烦恼。那所以如果像这个真上烦恼也是同样的、哦、当我们久休息一个烦恼的时候，这个烦恼越来越坚固，等于是说就像我们这个烦恼透过更多的条件让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坚固、哦、也就、这个烦恼刚开始从单一方向来成立这个烦恼，后来由更多面的烦恼来支持这个烦恼，那就是越来越难断了、哦、所以、为什么像我们初学来啊、初学一开始应该能养成就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人指导，那再顺着这个很强的道心啊，这样滚烫的这个出发心，就能很接受别人的教导啊，及早遏制那种我们过去的那种烦恼。那如果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的啊，比如说我们要修不修，烦恼要断不断，就边修边生烦恼，那就慢慢熏，熏成这个就是我常说的抗药性。抗药性就是又修又不修，又修又不修，混着修混着烦恼，到最后那个药不知道要治什么，就混在一块了。哎，那这个其实如果养成长时的时间呢，其实都很难断。我们讲的就是那个觉性慢慢没了，所以即便你有时候在跟他谈你的过失在哪里，他没感觉，没感觉。所以那个一个烦恼经过缓护熏修以后，它是由众多因缘所形成的。这时候这种愚痴啊，这种不觉啊，已经不是，其实应该不是单因缘，它从量从质都已经变化了啊，这已经从广。诸多条件，诸多其他因缘来促成它，还有那种自身本身不断缓护的增上，所以这种烦恼都很难啊、哦。这个大家讲也是一种愚痴啊。再过来，无所结了愚痴者，为如有一不闻不思不修习故，以愚法愚欲不能结了，是故愚痴。这个也是一种愚痴。那这个愚痴表现在其实很多地方哈。我之前不是跟他谈说，有一次有一个居士，他们父亲往生，那也请了，因为这个居士算是一个也是老居士的，护法很护持各种佛教也很久了，所以他父亲往生呢，很多团体就自动就去跟他助念，结果有一个居士团体也去。因为居士团体到了、哦、那、跟他们在那里念佛、念佛，后来刚好这中间有一群法师 啊也到了，那、这个居士就请这些居士说、我们是不是要暂停一下、啊、让这些法师为、王者开示，他讲说不需要开示啊，就念佛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开示啊、开示根本没用啊，怎么样、所以你看啊、我们就应该问他，请问开示没用是不是也是开示一种，那这不就是比较矛盾了吗？好， 他们认为经典不用读，连诵经都连诵阿弥陀经都不用，什么赞什么偈都不用，就是念佛这样就好。其实按念佛跟诵经还不是意思一样，其实所有佛法终究到最后还是启发那个决心的、啊。念佛跟诵经如果会用的，它意思都一样，对不对？那就像最近也有人问说，有人讲说诵经是修定，请问一下，诵经是不是修定？诵经也可以修定，你可以修戒修慧啊，看你起了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后来，那就有人说，诵经是修定，那也有人说经典讲说必须要如实截了，那就是修慧。那就问说，那到底是修定修慧？我说难道一定要属于定属于慧吗？你一定要把它分着东西南北的，你可以依这个因缘生定，也可以生戒啊，是。因为当我们对这个道理了解，我们依以经典的道理产生抉择是非的正见，那不是修戒吗？那为什么把它定的那样？所以有些道理就是虽是就是有一种包括修学佛法的这个是似是而非的观念，那因为有的人因为文法在文字上一直在那里绕，所以也产生了很多人对那种文字的解读、哦、就觉得说那个没用，其实也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对，但完全不懂，这就是这种无所解了于此嘛。这个其实应该来讲，这个愚痴是很多人都有的。我们很多人大概就是一般在我们现在，我们讲实话的哈，我们很容易听到的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上课啊，演讲，我本来准备的是比较深一点，后来看看，我看不用了，啊，关起来，用随缘讲。啊，随便讲，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就针对这个主题，哎，反正好像当作聊天这样。听完我想啊，应激，结果他们说这样非常好。啊，那其实也许是比较应激吧。但在这某方面来讲，当我们像比如说我们这种课，如果谈到更深的地方，我有时候不大容易理解。那不懂理解，我们就容易把它放下来。那其实就一般人呢，在问法的时候，希望得的是就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也就是说，我需要我思辨的尽量不要了，也就是说，你尽量开示的给我答案了，对，那这样的学习大家听得比较没有挂碍，看似要讲故事或什么，反正你给我的讯息是很明确的，那这样我们的学习，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这样在问法。是不是？你给我，你告诉我怎么走，我就依教奉行。但其实佛法是不是就是这样？其实真正的佛法不是这样，他告诉你的是智慧，是怎么由你自己去抉择，而不是我给你一条路。我是给你一个怎么修行的路，而不是由我跟你讲向左向右向左向右，那我也轻松，我脑袋就可以放在口袋里，然后只要听你左右，就是六。我的脑筋可以不用用，我就留着耳朵就好了。那以为这叫做闻思修，这不是现在普遍的问题都出在这里吗？我们以为这叫闻思修，你不会抉择啊，你听了这个你只会思考这个，当然这不能说完全没有啦，严格来讲它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如果以为我听了几年的经，那就表示说我听过了，那我现在不需要再听，我来修。你还没得到那种抉择的智慧啊，你以法于义都还不了解啊。你真正在面对一个现前的法加以抉择，这种能力还没有啊。照理讲，你还是愚痴啊，还是愚痴，是不是？好，那所以说现在我相信有机会。这两还是两个对吧？有的人就精进在文字上的解析，这叫深入进障，这不是，其实这个也不是，那只是更加的知解障碍，更加的更多的知解障碍，更多的 散乱心在文字相里面散乱掉的那种，其实有的人要是文法不消化，文法久了以后善根会退掉，慧根会退掉。为什么？因为散乱。可是如果法导到实际修行，那就叫做智慧啊。所以包括未来在很多，包括我们面对到很多事情，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我们因为闻法不至于愚痴到不能抉择，这才叫智慧。或者的话，听一句执一句，听一句执一句，那就错了啊。今天刚好这个，当然我们讲一下啊，这个刚好是一个例子的。这个例子刚好中午有问题提到，因为有人提到说，来到道场吃东西一定要受用三宝嘛，哈，那是不是就要给这样要拿钱出来，不然这样会亏损啦。好，这个东西也对，但也很模糊，很模糊啊。因为其实尤其像这种东西，对初学来讲不要随便就讲，因为一开始在讲这些好像三宝啊，在跟众生在起分别计较。诶，你讲能忘好你这样就不好。因为这个在我的周边里面就碰到这个例子，因为他们一群也不算居士，他们就对佛教比较欢喜，经常会到寺庙去帮忙打扫啦、割草。那因为这个地方突然有人，可能邪戒力吧，但也还不是很通达，就跟他讲说：“那你们今天吃最好要出点钱，不然你们这样会有背因果。”哦，规定退兵。为什么？他就我们又不是为吃来。那不就是因为做到中午顺便吃，这样，哎，是你们叫我们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再不去了。那后来我们有一个道场，他们经常来护持，啊，我们也就啊顺便吃。他们刚开始都不吃哦，我不知道吃个饭怎么那么，都够做到开始要打板都不快人呀，就打板的时候就不见了。那等打完板吃完，他们又回来了。我说吃个饭有什么那么在乎啊？我们就请，到最后就勉勉强强吃。有一次他讲说，我们这个寺的师父把我们当人看。他说您本来就是人啊。他说有些地方不是这样啊，才说出他们的经验。这个一个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戒律是有这种精神，但这个戒律的精神主要守护在哪里？我们不是说因为三宝物有三宝物的功德要做，来自别人的供养，我们不能随便轻损，对不对？但如果他刚好发挥了三宝物所要达到的目的，怎么样？续活慧命。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法供养，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会轻易的去污损人，因为你随便把三宝物拿去给人家，损他的福报就会污他了，对不对？但如果一个有心来学佛的，因为我们佛法的观因缘，我们提供他让他有受用，然后对佛法产生欢喜，到底是他对三宝的信受心重要，还是吃那一顿重要？这里面的轻重务必要抉择啊。所以你不要动不动再强调那个，把那个细微那个在还没入门者，你讲这些有时候会断慧命的。你那么计较，大不了不去哦，我们又不是缺那一餐，对，我就完了。是，要是我，你一开始跟我讲这个，如果我是学佛的啊，那不学佛，你跟我讲这个，我不知道到你道场，我不要，是不是每次去我就要带便当？是不是会产生这种问题啊？好，那啊，还有就是说我用多少吃多少，你必须要经常挂，啊，没钱的能不能来？因为这个都是我实际经验，有些居士啊不敢来，他说他没办法供养，那不敢参加。我说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今天如果你来闻法，而对佛法产生欢喜心，种下这个未来佛的成佛因缘， 我重的是这一点，我重要的是 重视的这一点。之前有一个道场里面有一个大学生出家没多久，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还俗了。他说我无功无德，怎么可以接受人家供养啊，他就回家了。那像我们也无功无德，我们现在不知道吃到现在不知道切多少债啊。可是问题，哪个佛不是这样来的？你如果在乎的这些，这不是因跟果的关系吗？你今天不这样怎么会有这种，那何况你带着慈惭愧心，带着很多修行的道心，这本身就有应供的接受供养的因缘在里面了。你不能把它这样分开，结果你看虽有心但断慧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谈的一个东西，我其实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一定要知道佛法升起的主要意义。这个戒法当然也对啊，它要守护人，因为你如果到一个道场施用，不再闻法，在没有在正面法义上有所增进，完全就单单纯纯受益，当然损你的福报啊，是不是？所以要你谨慎因果。但如果把这个道理老是更加计较啊，你不要法贵给练法贵给练，咱那个走不到嘛，那没办法，练法给人啊，你怎么跟人家谈这个东西？是不是？那对久修行的，我们会不会会啊？像我们，我不是讲说，以前我当护院的院长。我的电话，私人电话、公的电话都有，到最后我分不清啊，分不清，那我自己出哦。所以我虽然用我电话，我都是私人户啊。好，那我因为我们学佛比较熟了，我们知道，好，我们不想去因为一点点去轻损。所以有些道场、有些地方、有些居士来这个道场，不小心把这个三宝物拿来私用，他说：“哎呀，对不起，我用到这个。”我说：“那你就拿出来，好，还了。”啊，我跟他讲说，其实我不在乎这些钱呢，但我要你还是要守护你的福报啊、哦，希望不要认为说道场一直在跟你计较那个五块十块，我们不计较，但我们是很在乎你的福报，我们是一以在乎你的福报，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用到你是拿到公的拿到私的，所以私的就是完全跟现在的修行无关的这些。啊，这个当然公司大家就是他有些东西啊，不是在一种学习当中的需要，而是纯粹很纯粹个人的。那这个我们希望你自己能斟酌，为什么守护自己的福报啊？有时候我也讲说，这个这些东西是要希望能弘扬佛法，那我们希望让更多有缘的，只要我们能自己能多用点心，让这个法轮转得更广，这就是我们护持的心。但重点都不是在跟你计较这个东西，那因为我们好像是在谈，也好像没在计较，可是就让众生觉得我做这一点也不是，做那本事，你好像一直在跟我谈这些钱的问题啊。有时候让人家就觉得说钱跟他给不出来了，那种都产生这种怪这种误解，那这种误解其实反而会让人家断慧命的。好，那如果说连吃都要算，我常开玩笑，如果吃要算的话，走进来那个水泥地有磨损哦，我打你们都用杯，因为你踏的水泥地走久还是要整修的，虽然不是马上，不过经过一二十年还是会陷下去，那点点滴滴丝毫因果，你就看你踏几步还没照算好了，那你们要怎么走？我们大概这个精神要有，所以这种如果直闻害意啊，有时候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这个精神。但我的意思就是不是要否定这个戒法，我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宁愿自己在面对三宝，我们宁愿自己多出一点，也不想说中间有不小心去亏损到的，是不是？那这个就是守护自己的财自己的这福报嘛，是不是？那这个在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角度，只要对方能真正得利益，有时候我们重点是在如何令众生对三宝起欢喜啊，这一点是我个人的浅见啊。有时候当你看对我们对可怜的人，为什么由三宝的力量会护持可怜的人？那假如依于某种我们要护持他，和我们依于某种理由要令众生对三宝升起欢喜心，不是我个人要跟他建立个人私人关系，你这里有没有无他家的嫌疑？ 这不是嘛？我没有那种任何意乐，我所有想要帮助他对他好，其实就是希望他能感受到三宝的慈悲跟智慧，我没有其他的想法。但如果你把很多东西收到小小的变成就不能做，我们只是一直到最后很多修行就这样，我们如何啊？除弊但不知道心力，就是修行到最后不要换不要换不要换，那、啊、怎么修？所以变成有一种话，这个会有过，这个有过。那这样讲的话，干脆就在无菌室里面就好了。你也不能动，就这样不能动，是不是？当然，这两者会不会是完全冲突？不是。但如果你的观念里面基于对戒法的不当的理解，而产生这种比较狭隘的理解说明，所以有时候反而会让戒法萎缩。就是大家发觉说，也就是说你讲到最后已经不合理了啦，不合理到让你觉得自爱难行。你如果让一个大家不但不容易对戒法升起欢喜，其实在某个意义就是在自爱戒法，不是吗？你应该持戒以后，那持戒的功德让人家看到非常欢喜，而且我愿意持戒啊，看到持戒人我会生惭愧啊，千万不要到这样，你还乞丐，这句话其实伤害很大，这句话伤害很大、哦、这句话其实是对持戒的一种轻蔑。那你一个对持戒的轻蔑是对戒法的轻蔑，佛法就要衰了，对，其实不应该这样，这里面有很多维系的这种问题了。那只是因为我们也不是持得很好，我有时候不大敢说啊。但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有缘，有时候谈就说务必要依于正见来持戒，一定要了解佛法升起因缘，才知道持戒的意义。但这当中，假如我们随意开放戒，而烦恼啊讲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即便我现在反面，即便你是对的。你的确看到有些人持戒不如法，持得不大恰当，但你就认为批评，所以你这个批评不是为了护法，是因为烦恼，也就是说你的理由对，动机有错，你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你今天在批评那些持戒不是很好的人，但你的批评是来自你的烦恼心，而不是因为要辩证佛法的正义，其实这还是有罪过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讲人家的是是非非的时候，你用的心是什么？他错并不表示你有资格错、所以你在谈这些东西务必要守得很清晰、这就是提供一些思维观念啊，因为这里面很多东西，所以要抉择。所以有些人因为他以佛法正见在持戒，因为会让戒法一直扩展出去啊，那这个人走到哪里，让人家讲说啊，他很用心，那我们不会觉得他怪，而且会想见贤思齐，这就对了，对，只要看到他亲近，我们也想跟他亲近，看到他我们觉得惭愧，这就对了，是不是？而不是说那种理由讲不通，那就反正生诋毁之心，就不对了。所以我这里其实顺这个道理，就是说。对于法义啊，不要片面一段一段的直接，然后在你还未很清楚掌握的时候啊，因为在做一些道理啊，就会让人家又做一些事情会觉得很怪异。那最近我又碰到一个事情，那当然这个就不大适合再谈，就是说有时候你强调的戒法的形式，而忽略的戒法真精神，让人会觉得何必多此一举。那大家这个明明你知我知的东西，变成你这种多此一举的形式啊，让人家觉得你们是不是搞形式主义？就是说，因为很现实啊，我看不如我讲清楚一点好了。哎，我们讲一点没关系，因为本来我们有一个东西要僧团有东西要给人嘛，如果是重物的话，要开会嘛，对，要开会。啊，你们总有中间两个人，你们来开会啊，就拜托你们机关两个人来开会的，好不好？有必要吗？ 你说我本来两个而已、啊、这个米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两个对吧，好，那我们就不出这个，可是因为他没办法开会就两个而已，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在找外面的人来凑数开会然后再给，这意义不大的啦，是不是啊，明明就是你们两个，你们找来两个，那两个我们也知道那不是你们两个的啊。啊，如果万一那两个出来说我们不给，我当年不就还了，我本来是请你们俩来开会说要给，结果你们两个说那我应该留着好，我啊那鬼也都可以啊，那整个就乱掉了，因为你看这个形式主义了，那意义不大。啊，当然我也不熟了，不过我直觉来讲这种是什么意义我不容易看清楚、哦、所以像这类东西完了不容易让人家对戒法产生欢喜、哦、好，现见愚痴者谓如有一，现见诸行皆系无常而起常想，现见皆苦而起乐想，现见不净而起净想，现见无我而起我想，现见病法老法死法起安稳想，无逼恼想，这叫做现见愚痴，明我们经常讲他明明如此啊，他就明明不如此，就现见完了，啊，就大家认为就明明如此，他就把它看成另外一边啊，明明不是。那像我们来讲，是不是这种烦恼都有啊？我常举例就是，你有没有我？有我啊，谁？你看那个从小到大都跟在我身体的，这就是我。那佛法就说，那从小到大会长大的，那就不叫我啊。可是我们就因为那个从小到大都跟着我的是我，可是佛法从小会变大，大会变老的就不叫我、啊、因为它无常，对，现见无常而起常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见愚痴吗？好好，现见皆苦而起乐想，这也是我们现在常有的烦恼啊，现见现见，但不是如此啊。好，那、再过来哈，哎，又此无明，于五处所能为障碍。又此无明，能于五处所能为障碍哈。一，能障碍真实自喜哈。哎，能障碍二，能障碍烦恼灭德啊。第三，能障碍圣道成满，是能障碍往于善去啊。五，能障碍世间现法诸吉祥事，就是这样。好，其实在此是根本障碍。所以愚痴里面呢，你看反过来，如果不是愚痴的话，相对这些福德力就可以生。好，所以你看，能障碍真实自喜，由以来这个智慧的这些喜乐啊，因为愚痴你不可能有。好，那障碍烦恼灭德，因为你这个愚痴本身、哦、无明本身是烦恼的相应的，它要引申、哦、那圣道当然不能成满。那所以这里面从愚痴性来看到这一个所有的善法的一些因缘、哦、我想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哦、那这个理解当然我们在表面上比较容易体会的，比较容易体会，但在这个味道的体会啊，这真实味道的体会就有点距离。也就是说，因为这里面这种心境跟我们不敢说我们自己体会多少，但实际上我们会因为从以对佛法更深刻体会，我们会感受到自己有不同的感受。好，那这个感受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至少我觉得我们会觉得说，来自于对佛法更深刻更究竟的抉择、啊、当然这是我们自以为的啦、啊、但所感受到的那种对佛法的信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经常也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的信心有时候来自于比较表层的一种认知，而不是来自于一种实质的确信，不是很实质的确信。所以不是一个很十足的确信的时候，这样的知见这样的看法其实是很容易被动摇的啊，很容易动摇。所以我常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假如现在有一个能放光在这里飞，而且能预知，就是预知你的三世，你会不会动摇？当然会啊，有了我这边剩下我一个人讲课，其他就出去了， 你会不会很现实吗？为什么？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他现一个很殊胜的法。但如果要以此来论是不是解脱究竟，那就未必了。因为实际上这些神通这些量其实在三界里面都有啊。可见你所谓的信心是建立在三界相，不是吗？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在说法和有人在放光，你要看哪一边？当然放光那一边啊，是。所以你看啊，马上就可以知道你对法的抉择，你的信心依止在哪里。说多厉害，我要视线一下马上就考出来零分跟一百分，那恐怕大部分都归零分了。对，因为你所选择的是什么？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因为学佛以后得大富大贵，我也想学啊，你不愿意看到由于苦空无常的那种苦恼相。你不知道从苦里面所感受到世间的虚妄无常，而你因为看到一个因为学佛以后得到的长相，就是有修有正有德哦，啊，股票真的也涨了，就去了，会不会？会。我们是不是该应对？也该应，该面对是世间，但我们知道这种是随缘生死的东西，随缘的东西。和我们因为说，哎呦，有学有波，有百无波比，你看，和我宁愿说。保不保佑另外一回事，我知道世间毕竟生老病死恒为无常，你说哪个是佛法？这边是佛法，但众生在一下考验，不是两头跑马上就出来。所以要测验一个人对佛法的信心足不足，很简单，非常简单，两三下哦，安尼学三十、四十、五十年啊，唔啦安尼，两三下的话都，两三下就变了，因为你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我在讲说，这个，但以这个与佛法的证见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真实自喜，这个自喜为什么是真实自喜？因为它不再落入生灭有为里面的攀缘，这一份喜才是不会是靠。有为条件来生的，我的喜乐对佛法的信心不是在有修行有波比那时候我才信，有烧香没保佑我不信，那你的信就是靠这个有保佑没保佑的。但如果你来自于是真实了解所谓的究竟解脱的道理，佛法的真正功德义，你能如此知道，这时候你会产生的一个我常讲的就是真正的皈依处的信心会出来啊，那这个信心会产生在哪里？即便你碰到修行的种种的颠簸种种的挫折，你依然很庆幸我为什么能闻法，这已经不动摇。光这样的念头啊，你绝对不会跑到恶道，我可以跟你保证。因为很少人即便到苦的时候身体苦，内切有法喜，以对自己现前因缘能得闻法而得究竟解脱，眼前的短暂生死何足论矣啊！这就是这样啊，所以烦恼也开始有个灭的处啊，因为烦恼的滋润来自颠倒。所以你要知道，当一个人的正见升起的时候，他断烦恼断多少？不，没办法算，因为他是所有从烦恼根跟你动摇的。你一个处理啊，一个处理，和我是从根源拔除的话，其实意义是不大一样。所以当一个人建立一个正见的时候，那种智慧产生破除愚痴的时候，他是所有生死根都动摇的。那我们一般世间人在断烦恼，当然就是对峙的，那往往是对峙，就是眼前来讲，我们可以把三恶道对峙而跑到三善道，但三善道的下一头经常又跑到三恶道，所以你只好在那里绕。但所有修学的真正修持，它是什么？能障烦恼啊，能障碍烦恼灭德。那这个障碍这个烦恼，它因为智慧它可以啊，因为智慧来自于那一个愚痴嘛，啊，这就烦恼来自这个愚痴。那我现在智慧没有的话，很多来自这种东西，一切问题都解决。还是用我常讲的一个例子，假如我会算算术， 你表代表什么？代表无量的算术题目与我无挂碍，你知道了吧？我把一个题目背熟，所以只要出一加一等于二，从此无挂碍，那就那一题，因为你不会算，你会背。你只要看到这种符号一，一个加一，那等，你就会知道二，那又背起来了。所以你一这一题没挂碍，但不是真没挂碍。那我要算的话，虽然我只算几题，那我终于懂了以后，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所有算术题目与我内心再无挂碍，就是这个意思。凡跟烦恼相应的东西，只要我的智慧一生，我动所有烦恼根，所有烦恼都会被因为这样的智慧升起都动摇。这一本万利的工作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根源在此。好，当然圣道成满，这都一样，这都是一个彼此相互关系的哈。那能障碍往事往往于善去，于是当然这样无明障碍，那善去在哪里？所以后来从一开始文思色大圣论讲，很多经典都这样讲，从一开始一个文思如理思维，亲近善事，听闻正法，从一开始就已经是阻挡你的恶趣了。所以就一开始像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如果你能得一分啊，从你对佛法能更加的信守，对于世间的一种挂碍能一分的舍离，这就在阻挡你往恶趣走，它的作用就已经深了。所以你要知道以佛法的真实义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经常以实质现实的利益来论修行功德，你都不知道在短暂的一种文思修的过程当中，你断掉多少生死，你更不知道它的价值，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叫断掉生死，就是换句话说，我阻挡你的造生死，那不就断你生死？你继续造生死，而你现在了解不再造生死，不就度一个生死？以智慧故能不再造生死业，那不就叫断生死吗？那你可以在一天之间断掉很多生死，因为你不再造那个生死业。好，像以我们来讲的话，在这一天里面所动的念头几乎都是跟法相应，而这跟法相应第一个福报，再过来恶业就间断。啊，有时候我们念佛还会杂，因为如果有人功夫定力很强，念佛很专注，那如果不能念佛，听经呢？因为这个生力生的很活泼的很立体的，就在你文化当中你也妄念也没有啊，是不是？就在你这种熏修当中，虽然不一定记得很多，但你也没有其他妄念啊，你经常也是善念正常啊。啊，对某些人他可能不适合自己单独进修，他可能需要人家跟他谈，或是他听，或是他做，这时候反而更容易摄他的心。等他这个身心调柔的时候，他可以自我管理的时候，他就可以自修了。其实原理的就在这里啊。好，能障碍世间现法，你看，所以障碍佛法的感应其实在哪里？愚痴无明可以让现法诸吉祥事断掉，那反过来智慧能让世间的吉祥事也能现前，只要因缘成熟，他很多吉祥事也现前。所以他的感应在哪里？这感应不是说像我们一般来在论好坏，经常是用物质来论，但一个人的内心从事于自我解放，这个就是个福报。那个用自己的颠倒妄想、不当的价值观跟希望，让自己不得跳出来，这就是苦自己嘛。可是你一了解以后，给自己一点开脱，给放松，这吉祥事啊，是。以前呢很埋怨自己的遭遇，现在不但埋怨，还觉得说有此苦因缘，我方成我入道因缘，善哉善哉，就马上改变了，对不对？好，就像我以前一个同学，因为他父亲从小就对他的家庭很不好，然后后来学佛以后，他知道就是因为他父亲这样的因缘他才学佛，所以他有一次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他父亲那边，跟他跪下来感谢他。父亲从头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感谢他，因为他自己心里有数啊，像我这样的父亲你还会感谢？可是他就是跪下来跟他感谢，他认为 这是逆增上缘。他由自内心真的感谢，因为他跟我讲了，他说又没有我父亲这样的因缘，我也不可能入佛门。那一个观念改变，从怨恨对立到包容感恩，就一个观念而已啊，一个观念而已啊。那一观念感恩，这就吉祥事就出来了，何况未来世的吉祥还有呢。好，问何等名无名法？答：或有无名故，堕无名去，说明愚痴。好，非痴所扰，不为痴垢。好，非痴所昧，为助随眠无名啊。就是说，有无名故啊，堕无名去，说明愚痴。非痴所扰啊，不为痴垢，非痴所昧。这时候就是这个，虽然是愚痴，但它这个愚痴的作用啊，还没扰动它，还没起作用，就是等于这个讲的随眠呐、啊，随眠就是还在睡，但是不是愚痴？所以这个愚痴是不是分很多等次？基本上我们如果不分，它起不起作用就是愚痴嘛。啊，你只要还未出三界就是愚痴，是不是？但我们有时候在愚痴里面却有不同的愚痴相，所以我们才因此还在继续分别。因为如果不继续分别的话，我们对于这种现世间的太多差别相，我们说不出来。但对一切法相的差别说不出来，我们就无法定出它的法住智。为什么这样的法、这样的因缘、这样的因缘、这样的法，这为什么有这些相，我们也就不容易抉择出来。所以因为同样一个愚痴，笼笼统统我们经常讲无愚痴无明，但没想到我们现在当光愚痴讲到现在已经讲多少条了，光一个无明愚痴能说出这样的相状来。其实我们也可以跟着他，每个人从一根本愚痴里面展现出来的不同愚痴相，亦以不同的对待观念而生出不同的愚痴的说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切东西里面，从以不同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法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面，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谈说啊，这个人贪心人，其实有没有嗔，有没有痴在里面？你不可能完全没有，只是他是以这个为主啊。任何烦恼里面，其实你很容易看到什么以痴相应的部分。虽然有时候痴心人、贪心人、嗔心人有在性格上的一些象征不大一样，但基本上烦恼难道有贪嗔痴画一条线啊？痴。现在换你了，贪我先休息一下，就贪嗔痴分得很开，变成贪归贪，嗔归嗔，痴归痴，在现实的烦恼里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差异啊。所以它有它的相应而出来的相状，但在于真正的本质上，它如何互相关联，你要有这能力啊，是不是？那我们看呢、啊，这叫助随眠无明啊，或有愚痴为痴所扰，不为痴垢啊。非痴所昧啊，未有禅啊，由禅所摄无明。一个是随眠，一个是禅，也就是说为痴所扰，这个时候这个愚痴性出来了，但这个愚痴性只是表现出一个对东西的无知，现出无知相了啊。那一个是他不是很清楚，就像我们如果稍微这样分别举例比较清楚了啊，像我们现在不是很聪明吗？是不是？我们也不会做笨事嘛，对不对？但我们现在方便说，就是随眠无眠，这样比较清楚。就是我们看似现在也是很聪明，可是基本愚痴是不是在？但有的人现在就是我用这样比喻，这样清楚，就是由禅所摄的由禅所摄无明，就变成他现在愚痴，就是那里也不懂，那里不懂，整天流口水这样，也没做什么坏事。做坏事就被痴所垢，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非常精明，不过还是愚痴啊。那这样就愚痴像不大一样嘛，非常精明，可基本上还是不懂佛法啊。那这个是随眠嘛，因为那种愚痴还没有真的很出来，不过基本上根源还是愚痴嘛，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很聪明，那基本上还是不了解实相嘛，啊。那有的有愚痴，的确也现出。被愚痴所扰啊，结果他对很多的道理不能抉择。再过来啊， 若有余知，为知所恼，为知所垢，非知所昧。好，那怎么样？未有发业无明啊，发业无明，发恶业已，于此恶行而生羞耻。这就是我们现在常有的，就是说有没有余知？有。有没有余知所垢？因为障了，造业的，但不是就是污垢了吗？对不对？造业的就污垢了，那污垢之后还不会昧，昧的时候变成就是根本更进一步，连个垢都看不清楚啊。那基本上就算看清楚，还是在愚痴里面来。为什么？即便你现在造恶啊，像我们现在来，我们造恶，因为愚痴造恶，造完了又生惭愧啊。我们现在都是善心的，这时候还有什么？随免无明。因为你只是在某个层次知道善恶，但你还没真正的什么了解法性，所以这样属于就是包括我们有些烦恼，如果从欲界到色界，很多欲界的烦恼变成是随眠，但有没有断？只要你跑回欲界又生回来了。那我们现在因为善心，所以我们有那个惭愧心，那如果烦恼再重的话就跑回来了，所以他没有真正断掉那个根本的随眠。好，所以这里面有这种情形，就是同样愚痴在以现实当中，从根本愚痴里面慢慢衍生出很多的愚痴相，浅深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就算现在很清楚，也都有随免无明。那依于这个在禅无明发挥出来的时候，还是有层次上不一样。所以你看，从于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原来有痴所扰，痴所垢，痴所昧。还有这种层次，我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些，哎呦，还有这等角度，果然这样来看的话，对佛法世间众生相更加清楚，能说明。光看这一点也是欢喜，不错，所以你看，乐于闻这个法，哎呀，佛法真的把人性分得那么细，好。再过来，或有愚痴，为痴所扰，为痴所垢，为痴所昧，为因无明发起种种恶不善业，于此恶行无有羞耻。那当然这个愚痴性很重啊。那像我们来讲，我们已经有几分智慧性，但我们这个智慧性还不足以破除根本无明啊。是因为我常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做很多善，但我们现在以善为光荣，因为那个莫那还在，做很多善事回归我，那这个有没有根本执着？有没有贪的执着？有。像我现在我乐于广做布施，我再也不贪，谁不贪？我啊又贪在我。所以你看，这样的很高层的贪可以包容下面的无贪。包括我们很多的修行都这样，要不看得很清楚，其实你很多那种软品烦恼啊，那种这种随运而转的这种烦恼，它可以运转在你的善业里面，也就这个烦恼可以偷到你的善业里面，就是说这个烦恼并不妨碍你做善事，它不会冲突。那粗的烦恼会跟你的善业冲突，有善就是敌我不两立，有善就没恶，有恶就没善。但细品的烦恼，我烦恼我的，我照样让你求善，因为你所有的善都在滋润我的烦恼，是不是？所以要没有正见的话，修很多善法，得很多善品功德，其实都还没断生死。这不是很多人误在这个地方吗？不修善品，不修功德，还不会有起那么绵密的烦恼。结果到最后解脱不解脱，当天神去了。升天了、甚至当梵天王。哇，这么亡？为什么？因为他有善法啊，可是善法，可是善法一起烦恼就，像那个我常举那个须代君，须代君因为天地啊，看到须代菩萨非常亲近，他就讲说：“哎呦，这个菩萨要在，以后他升天就会取代我的位置，这样不行。” 我应该来破坏他。你看本来是好人，可是因为造成根本利害冲突的时候，哼，魔头一个，他就示现了啊，你现在有什么事，你帮我作证做伪证，告诉须弥菩萨帮他做伪证，然后讲说我给你很多东西啊，我给你很多供养，你可以做很多善事。你看像我们这个就会被骗了，对不对？我给你很多东西，我供养你很多，那你就可以做很多善事，所以你要好好接受。你看这种供养多好，像诶对哦， 有道理，然后就接受了，就掉了。那天地就这样来干扰须弥菩萨，须弥菩萨不要，很清楚了，是不是？那所以说你看天地啊，哇，都已经修善行当升天了，但碰到根本的烦恼的时候，天跟魔还不是一条线啊，所以魔性根在未解脱人身上。好，休息一下。